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自从日本开始向海洋排放核废水，很多人就开始对海鲜有了本能的恐惧感。可如果到菜市场去逛一圈，就发现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恐惧不单是核废水带来的，还可能是用在使蔬菜水果长得又大又好看的膨大剂、拉长剂、催熟剂、甜蜜素等等带来的，还可能是用激素养大的鸡鸭牛猪等家禽带来的，还可能是琳琅满目、包装精美的零食、色香味俱全的各种饮料里一堆堆令人心惊肉跳的添加剂所带来的。当媒体曝光食用油与煤油化学液体混用同一个罐车运输的消息，即使是喝过放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过加了瘦肉精的猪肉牛肉，品尝过硫磺熏的干货药材，号称以百毒不侵的人都不淡定了。有网友说，一想到俺们因为核废水抵制了一年的日本海鲜，结果自己不知不觉吃了半辈子煤油，俺就陷入一阵深深的晕眩。还有人说，原来在小吃零食里吃出煤油味的不是错觉，是真的在吃煤油膨制的食物。海鲜可抵制不吃，零食、饮料、小吃，甚至肉类可以戒除或少吃，但谁家做菜可以不放油呢？食用油出问题，可真是把所有老百姓的餐桌一网打尽，威胁的是千家万户人的身体健康。估计有不少人都在想，这个时代还有安全的食品吗？从食品安全扩展开去，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还有安全的生存方式吗？每一件令人恐惧不安的事，表面上看都是那么一个人、一小撮人或是一群人干的，但将所有不安全的事件串联在一起，就会让人惊恐地发现，没有多少人能够逃脱干系。我们只是错觉自己所处的环节也许没那么重要，错觉别人受到不安全的威胁不关自己的事，不知不觉参与了恶行，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当人的良知、道德感丧失殆尽，结果就只能是彼此相害。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二书第四到七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剩下的部分。 读完约翰二书第四到七节，那么有人或许会说了，相爱又岂是要说出来的吗？啊，这一点我很同意哈。相爱当然不可以只是在嘴边说一说，而且呢还要付诸行动。但你会如何来实践呢？基督徒彼此相爱，这是新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而爱邻舍却是一项古老的命令，早在摩西五经里边呢就已经提到了。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么有很多方法呢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心啊，例如排除偏见和歧视，接纳别人，聆听，扶助，施予，服侍，以及不论断别人等等。我们只知道神的命令啊，这个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命令啊来付诸行动。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七到八节，他就说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翰二书第七节强调的重点就是，有很多迷惑人的他们就出现了，那么这个重点在今天呢就更加显得很重要。你要观察一个人的观点，他的教导以及信念，来判断这个人呢他是否真的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除非这个人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否则一切努力啊都是白费功夫，他一定是一个假师傅。但我这样说并不表示别人不能够有不同的观点。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我以约翰卫斯理和加尔文对拣选的观点不同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老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从我教派的神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在另外一所神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我取得学士学位的神学院呢，是阿米念派，不接受前千禧年的神学理论，他们誓死啊坚决反对这个理论。有一位教授和我是好朋友，我很敬佩他，他尊崇基督的道成肉身，淋漓尽致地为童贞女从圣灵受孕、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及基督的肉身复活等教义啊来去辩论。这个辩论是我听过的护教学中最优秀的，他在课堂上教导基督真理时让我热泪盈眶。但是他恨透了前千禧年派的理论，可是他并不恨我，我们是好朋友，因为他颂扬并荣耀基督，我从不觉得我应该疏远他，或者是不跟他去交往。他不是敌基督，他乃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真的基督徒，他很有学养，但在某些事上呢，他也会出错。所以我只是理直气壮地说，他在这个论点上是错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家以后啊，看法就会一致了。在这些次要的论说上，各自都要在自己的信念上来做一些修正。我绝对相信，如果你把这些论说摆在基督旁边，他们全都是次要的了。真正重要的就是你对真理的那个认识。约翰在约翰二书一到六节，他就强调你要遵行基督的命令。你的行事为人呢，如果常存着爱弟兄的心，这就证明啊你是神的儿女了。那么现在约翰就警告说了，如今已经有很多迷惑人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今天的信徒呢，路途险恶，一边是走在假师父和离教叛道的丛林中，这个丛林呢虽然景色很迷人，但是呢却也步步危险啊，随时啊有炫人眼目却能够置人于死的动物准备来吞吃我们。那么另外一边呢，则是遍布响尾蛇的一个旷野，那是极端的基本教义派，他们是没有爱心的，他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正确的教义。可是一个弟兄今天还和你称兄道弟，隔天啊，只因为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样，立刻就翻脸了， 在肢体中啊来说你的坏话，企图毁掉你的名声。你看，为了自大的野心，他可以把你踩在脚下，在他手下呀，你的名声就难保了。他对你展现的不是爱心，而是恨恶、牢骚还有苦读。那么长久以来呢，我很积极的参与福音事工，有幸和当代很多重要的人物啊一块来共事儿。他们都是传扬真理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会离间弟兄姐妹，或者是用闲话来贬低别人的服侍。他们不但对教义有了不起的贡献和教导，他们的行事为人呢，也是众人的典范。那么这些年来，我就领悟到，凡是拥护真理、传扬基督、属于神的人，他们都是可以信任的，而且他们待人接物啊，非常亲切，非常友善。我听说有一位学者在一个大型聚会中主持会议，有些人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啊，是要比较各个讲员啊，看哪一个讲员呢讲得比较好，或者是想在他们中间呢来去制造一些冲突。有一个人对那位学者就说了，上个礼拜有人在这里说了某某观点，但是你今天讲的刚好和他相反，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这个人所问的不过是教义的枝节问题啊，不太重要，只是看法不同罢了。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们尊重彼此的分歧。于是这位学者呀，就对这个人说了，他说，我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的教导，也许啊，我该深入的研究研究，可能是我错了。然后这位学者呀，他就走开了。那个发问问题的人，他就站在那里来去发呆，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我深信这位学者呢，并不认为自己是错了的，但是这位学者至少让那个弟兄来去闭嘴，免得他在肢体之间呢，来制造纷争。我个人认为，制造分裂比异端还要更加危险。我可以分辨哪些是异端，我也坦率的可以告诉你，我不会和他们来往，因为我和他们呢没有共同之处。约翰二书的重要的信息就是真理要有行动，不然呢就会很危险。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的。约翰在约翰一书3:10就指出，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这个方法就是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神的儿女啊有两个标记，那就是爱心和公义。我们必须要注意，那些否定基督神性的不信的人，他们是骗子。约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否定基督的神性，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可能有信仰，但你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定义就是跟随基督、信靠基督的那一群人。除非你相信基督是童贞女从圣灵怀孕所生的，除非你相信他的神性、他奇妙的一生，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圣功，否则呢，你就还不是基督徒。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二书第8经文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你必须要知道啊，你跟不对的人相交，并不会失去你的救恩，但会让你身处在危险之中。一旦我们认同异端，或者是误入歧途啊，参与否认基督神性的群体中，我们便会失去奖赏了。那么这种信徒啊，就得不到赏赐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努力得到奖赏，期待有一天能够听到基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根据提摩太后书的4:7-8经文的记载，保罗在临终前，他可以坦然无愧地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但在保罗有生之年，他对奖赏呢还没有把握，因为他说希望将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不受责难。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呢，不要受到骗子他们的欺哄。好，约翰二书第九节经文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越过，那么在希腊原文中它就是走在前面的意思，比较接近超过的意思。新约希腊专门语汇把这个词呢就解释作，凡超过正确的做法是走极端。那么这正是诺斯底派的他们的情况。诺斯底在希腊文中它就是知识的意思，诺斯底派的人他们自认比所有的人呢更加有知识，他们是超级圣徒，他们是自认高人一等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显现出爱弟兄的心，这就表示啊他们是没有遵行基督的教训的，这就是他们的特征了。约翰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那么意思就是他们做过头了，变成极端分子了。不久前我读过一篇报道，有几个东方的神学家和一群牧师来去聚会，他们的结论就是不再就基督是否由童贞女受孕所生，或者是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是否为我们的罪舍命等等问题来做回应。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些问题上啊已经过关了，他们是饱学之士，完全成圣，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了。我认为他们才是过头了，超过基督的教训，不遵行基督的命令，所以他们就认为没有神，难怪他们呢会妄下断语，认为啊神已经死了。但是呢神没有死，反倒是他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约翰就强调，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如果你遵行基督的教训，你就有天父，有神的儿子，并且借着神的儿子，因着他奇妙无尽的恩惠，借着基督就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长守，那就是常住的意思，是永恒长久的守住的意思。约翰二书第十节经文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我想不出还有比这节经文更加严厉的话了。我们必须再回顾这封书信的背景。约翰呢，他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他可能是教会中一位好的姐妹，以热情好客来去闻名，他可能也很富裕，可以慷慨的来去款待访客。那么显然他接待过诺斯底派的人，因此就受到指摘。于是呢，他就写信呢向约翰就讨教，遇到这种情况时我该怎么做呀，该不该接待异端呢？若是拒绝他们的话，这位姐妹呢会于心不安。面对一个离教叛道异端，不认基督神性，却假装是跟随基督的人，那么信徒啊到底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可以接待他们来到家里吗？要注意啊，当时罗马帝国呢没有像样的旅馆，只是简陋的小客栈，有时这种客栈呢甚至没有床啊，还得自己啊准备铺盖，你不过是租了一个地方打地铺罢了，你的两边前后啊可能都已经睡了人啊。所以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家庭啊，他们会接待巡回讲道的传道人或者是圣经老师。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受到亚居拉和百基拉的接待，这是初代教会的做法，也是当时的习俗。约翰就明确地告诉这位蒙拣选的太太，约翰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款待巡回传道人，这个是当时教会和信徒的重要的义务，但是对异端的小小的善意也是属于犯罪。那么因此说基督论呢是如此的重要，这是因为教会把根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明确的信仰告白上，并且这种信仰告白呢是圣灵给予的， 否认基督就是证明他们的心中啊是没有圣灵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接着约翰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引以为戒的。约翰二书第十一节经文说，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如果接待假师傅支持他，就是在他的恶行上啊有分了。所以信徒一定要仔细地查验自己所支援的对象及其动机，一旦是给错了，那么神就算基督徒啊也参与在其中了。根据路加福音的16章1到13节经文的记载，追溯针对这方面呢，他就说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这个管家他在离职前把欠主人债的就一个一个的找来说，如果要还债，他就给他们的欠款呢来去打折扣，那么欠债的当然就很高兴的来接受了。管家他的算盘就是一旦他被革职了，可以向这些人呢来去求助，因为他帮过他们。你看这是很诡诈的，追溯并不认同这个做法，追溯认为这是错的。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么今世之子在商场上的算计啊，他们是很精明的。你知道你奉献的钱是用在哪里吗？你有没有感情用事，支持了否定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所代表的一切，以及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之功的错谬？那么这都是假师傅他们的恶行的。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在其中有份了，将来神要和你啊来去算账的。主耶稣说，今世之子比我们聪明，我们应该警惕，不要来受骗。好，这是整卷书的中心。那么这里呢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告诉我们呢应该如何来去面对那些登门造访的假师傅。约翰他所针对的不是一般的访客，而是宣扬敌基督教训的人。那么我们应否请他们进来呢？应否给他们奉茶呢？应否资助他们，或者是买他们的书籍，或者是刊物呢？答案就是我们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是基督的敌人，款待他们就等于是站在反对救主的人那边了。有时我们会让这些人到我们的家里来，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认基督的。那么这段经文所说的并不是指这种情况，但如果我们知道某人是一个假师傅，但却仍旧与他为伍，那么这就是对基督不忠了。经文不适用于一般的访客，我们会经常招待非信徒，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呢来去归信基督。然而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些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那些宗教的教师。约翰二书第12到13节经文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使徒老约翰以日常生活中的问安就来做结束语了，那么这和约翰三书的结尾呢就很相似。约翰说，我说的会比写的要更好。在诗篇45篇第1节，大卫也说，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大卫写这篇颂赞基督的诗篇时呢，他只想说，但愿我能当面对你说，我说的比写的要好。约翰说，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那么看来呢，约翰在这里所指的是这位蒙拣选的太太的儿女，或是一个教会向这位姐妹啊以及当地的教会的一个的问候。这是一封精简有力的书信， 每一个信徒啊，都应当以这篇信息来作为警惕的。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约翰二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会让您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说：“向一个恶人问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那就更不要说与恶人为伍，与恶人同流合污了。诗篇第一篇开篇就讲，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参与恶，不在罪人的恶行上有份的办法，就是凡事都遵行神的律法规则，时刻牢记神的教导，如此神的话语也才会真正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